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打开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今天讲的是有见识，就是拉合是有见识的。我们要从他的故事里面来看他的见识和那些没有见识的人。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看起，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各位，我们是活在罪恶的世界，神的儿女不管在旧约新约，不管是被耶稣的宝血救赎，或者旧约在神的约里面得到拣选，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有永远的福分，我们都是圣洁良善的。可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不管是在旧约新约，是我们今天五旬节已经过了，圣灵已经降下在我们当中了，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还是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不仅我们仍然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那个老我，那个会犯罪的本性也仍然在我们里面，没有完全的消除。这个是很多人不太敢面对的。可是圣经里一直都告诉我们，包括特别是罗马书第七章，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那个我仍然会，那个老我仍然会蠢蠢欲动，常常勾引我们犯罪。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需要不断的继续依靠上帝来得胜。我们不因为我们仍然有那个罪恶的干扰，不管外在内在的，而灰心而失望，我们不因此灰心失望，我们反倒因为上帝的恩典一定能够胜过这一切的黑暗，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信心，我们继续努力的往前面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这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就看到那个困难了。困难就是要派人做探子，做间谍，做欺骗的工作。基督徒要做这个工作，这也很困难。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哈，我们总想到我们是圣洁良善，我们是圣洁良善没有错，我们应当圣洁良善那更没有错。可是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好像很多人都忽略了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都跟这个罪恶有份。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特别讲了一个我们很难懂，但是非常真实。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这个比喻哈，但是他里面有讲，这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耶稣吩咐我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这里不是说基督徒要有不义之财，或者要不诚实贪污舞弊，而是说我们应该要诚实，因为他跟着就有讲，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还是要忠心的。我们在为人做事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不管在教会，在世界，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我们都求主给我们诚实善良。但是各位，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你不管在哪一个体制，哪一个公司，哪一个清廉正直公司里，你都有邪恶的成分，你用的钞票有邪恶的成分。我不是反对中华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一样，美利坚合众国也是一样。有人说，哦，这个美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一个 In God We Trust， 可能是吧，但是恐怕迟早有一天这个会拿掉的。而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其他国家没有 In God We Trust， 事实上恐怕有很多的佛教国家、回教国家是 In 阿拉或 In 佛陀 We Trust。我们基督徒用不用？有韩国的基督徒要反对用，各位，我劝你不必反对，这是躲不掉的。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包括在以色列，包括在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里面。以色列，你自己想想看，在圣经新约旧约，神的儿女从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本身就不断的在说谎，包括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各位，而且在神的眼里，你只要在一件事上犯罪，就在众条上面都犯罪，都跌倒了。我们没有办法因着行为律法称义，我们只能因信称义。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借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能够得到拯救。旧约新约的人都是， 我们不因此犯罪，我们因此更加恨恶罪恶，远离罪恶，希望过圣洁的生活。但是不管我们自己或在这个体制，在这个世界，不管是美利坚合众国或神圣罗马帝国，或者说清教徒的英国，或者清教徒的 New England 或者韩国，我们都在罪恶的世界。各位，在大卫的统治之下，有拔示巴需要跟他通奸呢，拔示巴逃不掉这件事情了。拔示巴如果逃掉了这件事，他可能会被追杀。有约押要跟大卫合作欺骗谋杀乌利亚，大卫自己也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如何洁身自好，如何灵巧像蛇，如何寻粮像鸽子，如何我们在报税，在跟政府相处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最好的最有利的做法，但又不犯罪。哦，各位，这非常困难，我们不可能不犯罪，我们只有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圣经里不断讲到人是罪人，需要依靠耶稣基督。我刚才一开始就讲，我认为我根据传统的解释，现在虽然很多解经家不同意，但传统的解释，罗马书第七章的我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重生得救的人仍然会犯罪，仍然有众多的痛苦艰难，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得胜。约书亚要去打耶利哥城，他要做两件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受不了的事，我们今天不去花时间解释第二件事，第一件事也不去多讲。第二件事就是神对摩西讲，对约书亚讲，对以色列人讲，耶利哥城和迦南的所有的男女老少孩童通通要杀光。哦，这我们基督徒一听到这个问题都很难回答，我们很难接受啊，怎么会有这样？就有人说啊，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不管是怎么样，这是上帝的命令。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在新约的时候，当施洗约翰出来工作的时候，也没有跟基督徒讲，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来受洗就不要当兵了，当兵是杀人，是罪恶的事情，不可以做这个事。我想当兵杀人是罪恶的事，可是我们神并没有在罪恶的世界废掉这一条。施洗约翰只有跟当兵的人说，你们不要强暴待人，没有说你不要当兵。在教会历史上，有些人就跟今天有人反对死刑一样，觉得杀人是不对的，当兵也是不对的，我们不可以当兵，我们不可以杀人。可是在圣经里面，包括罗马书十三章，保罗说了，这个世上的政权，包括罗马政府，不义的政府，把耶稣杀死的，也逼迫了基督教的，没有政权不出于上帝的，你还是要顺服，当然是相对的顺服，还是要顺服。当你去迦南地打仗的时候，这是上帝给你的地方，这个地方打下去，上帝的应许，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把他们通通杀掉。而且去打的第一仗，其实在摩西的时候就有了，要先派探子去，探子就是间谍，间谍就是欺骗的，假装是你国家的人，其实不是你国家的人。所以基督教国家在以前哈，那个你们看那个历史上面，德国离开基督教是很早了，在启蒙运动，所以德国的堕落罪恶也比较早一点就有。那英美呢晚一点，那么所以在一次大战以后就开始有这些间谍的活动。那西方一直到就英美一直到二次大战才被迫建立，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很丢脸的事，很下流的事，打仗就打仗，光明正大，还要用什么间谍，还要装，还要说谎，要欺骗。其实在圣经里面旧约就有，有探子就是间谍，去窥探，偷偷的看东西。圣经里用这几个字眼都不是好字眼，探子就是间谍，就是装作你的人，其实不是你的人。窥探就是小偷，偷看、偷窥，这里当然没有色情的意思了，但是就是偷窥。哎呀，我们不能光明正大一点吗？我们不能就摆正式跟他打吗？我们也希望是这样。事实上连不信主的人，我们在历史上都有宋襄公，他都很仁，而且很慈、很义。 各位，我没有在跟这里跟各位讲我们要说谎要欺骗，这些我不必跟各位讲，你们都会了，我也会。我们基督徒并没有比别人更好一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说谎，我们都会装蒜，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不能公，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不能公开在众人的前面。我只是在这里点出来，去打仗的时候约书亚做这个事，而且你看是暗暗的，不能光明正大，因为不能给耶利哥城的人知道。他们就去了做间谍。当然现在你们看太多007的电影啦，或者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费蒙写的情报贩子啊，或者我们中国倒是历史很早就开始有这些间谍啊、反间计啊，春秋战国就不断的有这些东西，说谎、尔虞我诈，这个都有哈。我们在文明古国没有基督的洗礼，这个是很多的。你们先看007好像很光荣，其实007就007的电影，第一个很多不真实，第二个那个也当然不是光荣的，也是欺骗的，也是暗杀的，也是色情的，在约书亚记就有。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要做间谍，你要去哪里探测情报呢？当年40年前摩西派人去的时候是怎么探测的我们不知道。这两个探子呢做得很对。你要去探测情报，你要冒充，譬如说你今天到中国大陆去，你要去的话，通常尤其我记得费蒙写的这些情报贩子，第一个你就要去下流一点的地方，下流一点的地方譬如说妓院，譬如说赌场，因为这些地方比较好隐藏身份，龙蛇杂鼠各种人也有，你可以探听到情报。他们就去了到一个妓女那里。各位不要以为这两个探子是好色的，一放了就先去找妓女，不是，他们是要探测情报的。那么就在那里躺卧啊，我实在不知道那里躺卧是不是已经表达他们跟拉合都已经有性关系了，我们不晓得。第二节，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各位我希望你看这段经文头脑会灵活一点，你不要看这段经文就以为耶利哥王派了情报或者警备总部或调查局到了妓院了，那么然后就跟拉合说，我们有人看到你们有以色列人的探子进来了，间谍进来了，把他交出来。然后照这里的次序哈，第四节这个拉合就说，你等一下，我把他们先藏起来哈，然后就把他们带到上面藏起来，然后下来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希望你不至于笨到这个地步哈，你不可能在警察面前说我要先把他藏起来，然后回答，这只是告诉你女人所做的事，并不是按时间次序讲的。我推测这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可能最好的来描述的方式，耶利哥城的人已经草木皆兵了。耶利哥城的人看到以色列人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听到，我们等一下会再讲，他们已经吓死了，因为知道这群人没有办法抵挡，他们全程都关得紧密，圣经上讲他们的心都像水一样消化，但他们非常的害怕。所以我想耶利哥城的人也有非常高的警觉性，敌人就要过来了，而这群敌人是很厉害的敌人，这群敌人在过去的历史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刚刚还把旷野的两个王巴山王噩和亚摩利王西宏消灭了，和他们军队都消灭了，而且也知道摩押人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害怕，心都消化了，但他们害怕心消化，他们有非常高的警觉性。所以当这两个探子，当这两个间谍远远没有007那么聪明，一进来我想就被人家发现了，他们进到妓院应该就被发现。各位你知道要到妓院去探测情报，难道调查局不知道在妓院放眼线吗？他当然也知道。他们看到有两个陌生人， 两个人显然不像是耶利哥城的人，这两个间谍的能力不太高，于是他们大卫就回报。可能在他们回报的时候，拉合发现了。他们两个匆匆忙忙离开的时候，拉合发现，圣经都没有讲，我只能这样拼凑一下。拉合就把他们两个藏起来，然后就在那里等。大概是这样子，比较合理一点。第四节，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我没有去想为什么拉合说那人，这那人我也没有去查，应该是单数，明明是两个人，他干嘛说单数？我想他在装傻吧，或者那人是他后来照 Josephus 所说的，就这两个人有一个人后来跟拉合结婚了，就是撒门，生下来就是波阿斯啊。但是圣经里面本身没有这样讲，有这个可能了，是不是这两个人有一个是头，他就说那人，但是他有个跟班的，所以是他们。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你知道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我不是卖国贼，我不是汉奸，我虽然是妓女，那我可是像中国历史上的柳如是啊，甚至赛金花李香君啊，这些人非常有民族大义的哈。我没有，我不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我早就通报调查局了。他们哪里来我不知道。他们走了，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然后第六节我们还打个括号，和合本，先是女人领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秸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城门关的不让人进来，一只鸟都不能进出。各位对不起啊，我要诚实的从圣经里来讲，所以破坏你们的圣徒的形象请原谅了哈，但是希望不会破坏，是建设的。拉合实在是婊子无情，妓女，说起谎来啊，脸不红气不喘。我们碰到这种事都会很害怕，调查局的人来找你了，然后这是大敌当前，这些都是死罪，甚至全家都要抄斩的。拉合说：“哦，有，他们有来，可能他都预备好，他们有来。不，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有来。”他们来这里，那个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尤其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这段时间拉合的意思大概就是他们在寻欢，没有给他们什么资料，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然后拉合还真的装的好像，赶快去追哦，这是把别人遣走嘛，赶快去追就追到了。所以神拣选的真的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以色列人是被上帝拣选的，他们又从被拣选的族类里挑了两个最精明能干的，结果也不过是笨间谍，比不上要毁灭的耶利哥城人聪明。各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并不一定比别人聪明能干漂亮，我们完全是蒙了上帝的恩典。以色列人精挑细选的间谍一去耶利哥城就被发现了，他们没有耶利哥城人聪明。耶利哥城的人最精明的警察调查局又没有一个妓女能干，所以职业越差的人，人品越差的人越灵巧像蛇。哇，他装的好像啊！你们赶快去就可以追上了。不愧是妓女。好了，等到人都走了，如果拍电影我也不知道，他要等到那些人都出了城了，今天晚上绝对不会来这个妓院了，而且他要确定在这个妓院里面没有人跟着他，其他耶利哥城的调查局的人不会跟着他看他到哪里去。这各位如果拍电影都很刺激的， 拉合藏这两个人，整个妓院里一定没有人知道，知道一定有人打小报告。我相信这两个人的头是值很多钱的。好，那两个人还没有躺卧。圣灵感动人所写的第一节最后一个最后两个字是躺卧，在那里躺卧。我想这两个笨间谍也够害怕了。哎呦，如果我们被供出来怎么办？如果屈打成招供出来怎么办？我们全，然后如果他们来抓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没地方逃了，现在在楼顶啊。那个对，你们看电影有的时候从这个跳到那里，那是现代的城市里还这么近可以跳，别的那个时候可能没地方可以跳了。那这两个人也身手不会矫健，头脑那么笨，身手怎么会矫健？只有在那紧张啊。我们属灵人通常笨一点的，他们可能是属灵人吧，不会说谎，也不会装假，在这个时候就拼命祷告了。哦，主啊，求主帮助。他们也睡不着，就很急啊，还没躺卧，他们在等着调查局的人上来敲门，他们就惨了。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是圣经每个字都是圣灵的默示，一定都有他的意思哈。你看他有讲到称呼这个拉合的时候有用妓女，有说他的名字拉合，第三个用的字就是女人，第四节说是女人，第六节用的也是女人，第八节用的也是女人，这三个地方都用女人了。这三个用女人的地方呢，我不知道，各位姐妹请你原谅，是不是都在描述女人说谎的本领比男人要强。哇，脸不红气不喘啊，是哦，真的，哎呦好可怕哦。还没躺卧，这女人就身手矫健的上去了。各位，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丢脸的话，这是真话，很丢脸。以色列人必须用探子，必须暗暗的，必须偷偷摸摸的做一件上帝要他们做的事，上帝也允许了这个偷偷摸摸。然后我们看到耶利哥城的人也够精明了，我们也看到这里面有个妓女也很聪明了，但是好像都在罪恶里面。然后现在如果要把这个人交出来，拉合一定有赏的，拉合要做的。下面讲的话我非常感动，但下面讲的话从我们中国的文化来看也是不道德的。前面是说谎不道德，但是中国文化里面这个春秋大义里面常常为了道德可以说谎的啊，或者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下面这个不道德就不只是说谎了，是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了。但是拉合做的是对的。基督徒必须知道一点，我们跟这世界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必须很诚实很勇敢很坚定的说我们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认识上帝。这个世人所有的宗教结义都有错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一进去我都不知道，我如果是这两个探子，我一看到拉合进来我恐怕都跪下来了。哎呀，娘娘请饶命，请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讲，我不知道他们对神的信心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害怕到什么地步。各位你要想，你是到敌国去了。我现在每次出入那些比较创起地区比较困难地方过海关，我都还是会紧张，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你来干嘛的，我都要说来观光的。但我不是观光，我是去讲道的。我曾经有过一次，这就是对那些觉得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诚实到底的人讲的。我是好几年前去纽西兰，那已经是第二次去了。我每次去美国去纽西兰，各位这些都是小事情，你们都不知道去了多少次，我也去了。旅行社一定讲你要去的是观光，一定不可以讲你去是讲道。那我就一只眼都不太安呐、啊， 我明明是讲，各位为什么不可以讲讲道？因为讲道就要收讲员费，收讲员费你就要填很多的报表，根本不可能的，根本人家不会批你的。所以为了省麻烦，我相信包括沈牧师以前都是这样，观光最简单。当然我们也关了一下光了，但主要是去讲道的。那我那年呢，就实在是那个反正纽西兰现在也是开放了，那个时候那也不过几年前，他们的文化办事处居然就打电话给我了，我们要问一下，请问你去纽西兰是干嘛？我说去观光。他说你会除了观光以外还会做别的事吗？我说会做啊。他做什么？我说我会看我的华人的朋友啊，会看华人朋友。你会讲道吗？我说我会讲道。他说那你不能办观光申请，你要办工作签证。
哦，各位，后来报表就这么厚，
我去那里才三天啊，就这么厚的要填的。那旅行社人说康牧师不能这样做的，这样做我们都通过不了的。好了，到最后就是又拜托他们啊，他只是去观光一下。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很艰难的事情，包括各位你们要建堂要什么，恐怕都有很多东西要在含糊地带做事。我没有教各位诡诈，圣经也不是教各位诡诈，耶稣的确有说过你们要灵巧像蛇，那个几乎已经是诡诈。各位你先不要说，我今天才听到这么恐怖的讲道，各位我再一次说啊，你早就会了，不用教。如果你问这个话，你的诡诈真的已经是不需要教了。我们在世上都会这些，包括你报税，包括你跟人来往，包括这些东西。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说这是对的，我说的刚好相反。我一再圣经一再强调因信称义，就是因为照上帝律法的要求，你是绝不能过关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众条上都没有跌倒，你没有杀人，没有奸淫，你心里动了念头就是犯罪了。神的要求是绝对的，我们达不到那标准，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能够满足上帝绝对救恩。所以我们要谦卑下来啊，我们应当尽可能的诚实善良正直。可是我们越诚实善良正直，我们越应该知道我们不过是罪人，我们就没有夸口的理由。这女人上到房顶，戏剧上这两个人可能要跪下来，实际上我不知道拉合有没有跪下来，对他们说我知道。我们今天讲有见识，拉合是一个有见识的妓女，比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李香君啊，或者这些柳如是啊，这些名妓，或者小凤仙呢、啊，要有见识多了。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认识神。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妓女啊，很会讲话，对不起哈、啊。每一个行业要做到顶尖，都要有一些过人的本领。我看那个严长寿先生讲，他经营旅馆，就是每个旅馆啊都漂亮嘛，都很豪华嘛，都很精嘛，你可以买到很好的材料器材，装饰的很好，五星级六星级七星级八星级，你的费用可以一直加，但你有没有特色？你的特色在哪里？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商人很有头脑，就常常讲出那个特色。我顺便说，我们基督徒没那么好的头脑，但我们特色是有上帝。如果你能常常传讲上帝，高举基督，那就好了。你不要想别的本领了，我们没那个本领。妓女要很会讲话，拉合很会讲话。你知道拉合在这里讲，真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像一个妓女一样，对不起，她很会安慰这两个男人。妓女不是只有漂亮，妓女要让那个来嫖的男人哇宾至如归，而且喜欢她，好像全世界的 来嫖的人只有我你最喜欢，这当然都是欺骗。他会安慰，他在安慰的同时，他也做了一个最神圣的信仰告白，那是我们在很多基督徒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都说不出来那个神圣的话。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你是一个妓女你怎么知道？今天很多牧师都不知道，今天很多神学院的神学家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上帝的伟大，他们不承认上帝的伟大，他们在世俗的学问攻击之下天天在让步。他们，你问他们说只有信耶稣能得永生吗？一个好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拜佛的吃斋的一生没有做过错事，他就要下地狱吗？哦，可能不会吧。今天一个传讲上帝道理的人未必比一个妓女更懂更有见识。我知道恐怕整个以色列阵营中包括这两个探子在这样的惊吓之中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是主吗？你知道我们信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吗？你会背这些？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你会背这些？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知道他真是你在天上的父吗？你知道他创造万有，管理你的生活动作气息存留吗？你知道他绝对的圣洁善良吗？你知道他的儿子为你死而复活吗？你知道吗？没有圣灵，没有神的话，你不知道。即使你知道了，你会忘记。拉合知道，拉合有信心。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我们等一下再解释这两处经文。这两处都讲到相同的地方，希伯来书和雅各书，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提到的属灵的伟人，对不起，我真是说属灵伟人，你会想属灵伟人里面有一个是妓女吗？你会想将来在天上的信心伟人的名人录，这个人是牧人，这个人是好国王，这个人是神学家，这个人是好的宣教士，这个人是好的基督老师，哦，这一位是妓女。你有想到天堂有妓女吗？天堂不应该都是圣女贞德吗？你忘记耶稣讲的妓女和税吏比很多神学家和牧师还先进天国。各位，我们都是凭着信心的，凭着恩典的。妓女拉合因着信，为什么雅各书也说妓女拉合，也说接待探子？妓女拉合接待这三个字都有。你不要把接待想成约翰福音第一章，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不要把那个想成这个接待了。我想圣经在讲妓女拉合接待探子的接待，就是妓女接客的接待。不仅讲他的身份，也讲他的动作，都是罪恶。妓女是罪恶，接客是罪恶，说谎是罪恶，和和平平接待敌人的探子，这是罪恶，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说谎还说的那么真，哦，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哦，他们从那里去了，双重说谎，一个掩盖自己的不知道，另外一个欺敌，欺自己的同胞，叫他们去别的地方。如果就中国的历史来讲，拉合是头号的汉奸呢，不是吗？可是新约圣经、旧约圣经说他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 雅各书跟罗马书、希伯来书，整个圣经是不会有冲突的，因为神的话不会有冲突。你说一个明明讲因信称义，一个讲因行为称义，不，因信称义，保罗也讲，希伯来书也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的信心一定会表达出行为，拉合的行为就是善待探子。所以你的雅各说因行为称义，就是这个行为反映出他有真信心，而这个行为本身绝不能叫他得救，因为是妓女，是说谎。雅各说的那段话是因信称义最好的说明。我们要有行为，而我们的行为永远不够完全的，而神要求的是完全的。我们要有行为，行为被神悦纳的行为必定是从信心出来的，真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的见证，不管多不管少。拉合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没有把探子交给自己的同胞，保护他们出去，都反映出一件事。各位，我刚刚讲的只是刺激一下你们脑细胞，并不是在说我们要说谎，更不是说鼓励各位做妓女接待客人，绝对不是说要说谎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我只在讲一件事情，所有讲的圣经就这一件事，耶和华是独一的主宰，你要信靠他。我们在信他的时候，我们在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在爱他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不免，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会有走到灰色的地带，或者明明的黑色地带。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虽然这是一个罪恶，神所厌恶的罪恶，各种任何罪恶都是神所厌恶的，任何违反律法都是神所厌恶的，而且都是足以致死的厌恶。但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持守信仰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得不在两个罪恶中选择一个比较轻的，或者三个四个罪恶中选择一两个比较轻的，这没有减少我们犯罪需要认罪悔改，主耶稣的宝血来涂抹，但是我们非这样走不可。包括拉合，拉合在这种情形下不能不说谎，他说谎仍然是罪恶的，本身是应该下地狱的，但他没有办法。各位姐妹们，我希望，或者弟兄们，我希望你不会说哦，他应该这样说，他应该说你们打死我，我也不打，把那两个人藏在哪里告诉你们。各位，你没有笨到那个地步吧？那人家就知道一定在这个房子里了。你一定要说谎支开他们。有没有别的办法？有，但是神没有提供。别的办法是什么？全耶利哥城人投降了，像爱城像畸变人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中，我们真希望能够避免那些事情，包括大卫也有说谎的时候，包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就，对不起我用这个字，你就骗扫罗，圣经没有用这个字，但是那件事情是这样。那没有让撒母耳的作为是对的，当然上帝说的我不敢说是错的，但是那也是在罪恶世界里让我们知道我们行为多么的不够完全。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我们的重点在信靠上帝。信，罗马书第十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拉合从哪里有信心，从哪里知道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他怎么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连这两个探子可能都没有这个信心，约书亚可能都没有这个信心，怎么一个妓女，一个外邦的妓女有这个信心？她听福音广播吗？她看好消息频道吗？她抽屉里有一本偷偷的和合本的圣经吗？有谁跟她偷偷传过福音吗？圣灵在她睡觉的时候跟她讲过话吗？信道从听道来的，各位，我们的信心不可以从别的地方来， 不可以从你的意象意梦，因为那可能是魔鬼，不可以从你的什么自己的宗教经验来的。信心只有从上帝的话来，只有从圣经来，只有从耶稣基督来。那么拉合从哪里有一本圣经？各位，有神的话传到他的耳中，不但传到他的耳中，也传到所有耶利哥城的人耳中，也传到我们每个人的耳中。上帝的话是传遍天下的，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直到地极。神在自然界中把自己的伟大显明出来，是明明可知、无可推诿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每个人神都给他讲，这叫一般启示。我说他们听，他们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这是保罗在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有的情形，他们有没有听到？他们诚然听见了。唉，他们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八节。人没有听见吗？听见了。神在自然界的启示，在我们良心中的启示，我们都听见了。但是我们就先不讲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被我们的罪恶掩盖了，或者扭曲了。拉合说，我怎么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了？为什么我知道？整个耶利哥城的也知道为什么。第二章十节，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好，这段话讲得很好听，这段话很正确。耶和华你们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他的信仰是正确的，他听的是没错。可是请你想一想，他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个福音的、这个消息的、上帝的话的？你听到上帝的话才可能有对上帝的信心。什么时候听到的？各位，他讲的这件事，两件事，一件是四十年前的事。我不知道拉合现在几岁，以他能够隐藏这两个人，然后隐藏这么好，我觉得他是这个妓院的老板娘了，可能五六十岁了，不直接接客了，但是他在管这些。但是以他后来跟沙门结婚，生了波阿斯，他还有生育的能力，我又觉得他可能很年轻，可能二三十岁。二三十岁怎么会知道四十年前的事？那么恐怕是他父母告诉他的。我不知道拉合的故事，我不知道拉合怎么会去做妓女的，但我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四十年前，各位，四十年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还记得四十年前的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还记得四十年前不是发生在台湾，不是发生在我们家里的事情？拉合和整个耶利哥城人记得。四十年前，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叫埃及，埃及最强大的军队一夜之间在红海通通死光了。耶和华曾经警告过法老，我让你活下去，我将你兴起，只有一个目的，要叫我的名传遍天下。是，各位，当人顽梗、不信，甚至更多抵挡上帝的时候，他也是上帝的工具，他也是上帝的器皿。他是上帝的工具，是上帝的器皿，是干嘛？ 他在顽梗悖逆中，上帝要行更大的灾，叫上帝的名字传遍天下。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这样对上帝。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因为接受神的恩典，顺服神，赞美神，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信靠他的人多么有福，我们显出这种恩典。不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神在法老身上的工作，这是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六节。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上帝的话一个字都不会落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是圣洁、公义、良善，大有慈悲、怜悯、公义的，轻慢不得的。法老刚硬，刚硬就有更大的灾，刚硬就有更大的灾，越大的灾就让耶和华的名传得越远，到最后不只是十个灾，到最后法老的刚硬叫埃及的军队一夜之间全部在红海灭顶。这件事传遍天下，传了40年，拉合还知道。我说他们不知道吗？他们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因为他的话语传遍天下，他的亮带直到地极，传遍天下都听到了，都知道了。而且就在几个月之前，他们也知道另外一件事，那个事情记载在民数记。以色列人跟两个亚摩利王，一个亚摩利王西宏，一个是巴山王噩，在那里消灭了他们。他们也听到了，哇，以色列很厉害。各位，很多人都听到这件事，全世界人都听到这件事。各位，很多人都听过耶稣，事实上恐怕80-90%的台湾人都听过耶稣，因为我们教会都会传福音，圣诞节会传，广播有，别的也有，福音单张也有，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到社会到社区都有传扬福音，你们这个地方也有。有多少人没有听到？大概都听到了。有多少人来敬拜上帝？不到1/10，恐怕不到1%吧。如果你是敬拜上帝的人，如果你今天还在敬拜上帝，我恭喜你，你是被拣选的，你很有福气，你有，对不起，那个妓女的眼光，你知道他是轻慢不得的。我希望你我都知道，人看到上帝，知道上帝，怎么能不被上帝感动？可是人的罪恶就是在知道上帝、看到上帝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妓女都应该有的反应，就是投降。事实上所有的人，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以及他们两个王覆灭了，跟以色列的神对抗，结果被消灭了之后，巴兰的故事，就是摩押王西宏，他们选择的，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摩押王也知道这件事，以色列人打不过他们，以色列人很容易打过，以色列人不过是乌合之众，以色列人没有受过战争的训练，以色列人是一群最烂的人，他们叫他们内讧，他们就可以自我灭亡了。但是他们的神真厉害。各位，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非常平凡的人，我们是非常多罪恶的人，当然包括我在内，包括你我在内，但是我们的神伟大无比。记得这件事，整个以色列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其他的民族 知道法老的事，知道埃及人的事，知道两个亚摩利王的事，也知道巴兰的事，也知道摩押王的事，他们都害怕，听到都害怕，都知道厉害，都知道。我们要继续说，不仅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也知道我拜的神是假神，是偶像，是石头，是人做出来的。哪一个台湾人不知道妈祖？这些都是人做出来的，人抬的，人做出来的。游行他们自己会走路吗？还那么多我们的同胞去膜拜，他们会走路吗？是抬的。你反正那里看看，有的庙里的金身度的像还被人家偷了，小偷来偷他，他都不会叫一声救命啊，因为他是死的。但是我们的同胞拜他，得罪上帝，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基督徒更是这样，你认识上帝却继续在罪恶中远离他，无知的心就会越来越昏暗，你就连一个妓女都不如了。大家心都消化，都害怕。为什么消化？为什么害怕？你还是聪明啊，聪明到人家的间谍一来你就发现了。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胆气？都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为什么只有一个妓女知道该怎么反应？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反应。拉合在那里可能跪着求情，一方面求情，一方面也安慰了这两个探子。哇，我们都吓得半死了，原来你们吓得比我们还更厉害。给我一个证据，我要求你们一定能够饶了我们，给我们一个证据，给我一个证据。其实他们没有给任何的证据和信物，你们有的只有我们的话。两个人说，你只要不泄露秘密，我们会为你死的。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诚实待你。其实整个圣经的信息都是类似，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是真实，是真理，是诚实。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讲这么多谎言，只是要反映出上帝的真实和人的虚伪。我们人讲话可靠吗？我们人做事可靠吗？以色列人真的都做到了，靠着主。耶利哥城的人在倒塌的时候，这么危险的时候，他们就记得那件事，因为拉合照着他们的话做，一方面没有泄露他们，另外一个把一个红线挂在他们的窗户那里，就他们全家就被保守了。而且拉合，我也不知道后来的故事怎么样， Josephus 有写，但是也没有多写，你可以编那个爱情故事，拉合怎么跟撒门认识谈恋爱。各位，一方面他是耶利哥城的人，是一个可憎的外邦人，一方面他是妓女，但是他跟摩押女子路德的故事是一样的，外邦人，寡妇，妓女，很低级的，却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王的祖先。拉合和撒门生普阿斯，普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你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大卫后来生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英雄不怕出身低，基督徒有各样的罪恶，我们羞愧，我们也难过，也不想提，但是我们非常高兴主赦免了我们，认自己的罪主就赦免。而且我们在人间也可以，在罪恶的世界也应该，在罪恶的世界尽可能的我们诚实善良。好，他们回去了，在第二章的23节向约书亚述说所遭遇到的一切事。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讲他们嫖妓的实际内容啊，圣经没有写。但是最重要一句话，感谢主，他们讲了， 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一切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感谢主，了不起的一个女人，神给她一个见识，神给她信心，让她能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神，雅各书也说，你信，魔鬼也信了。魔鬼也信，而且信的恐惧战尽，就跟耶利哥城的人一样。你信上帝，知道上帝大能会审判，作恶会消灭，你信这还不够，你要信到耶稣这里，被他赦免，被他恩待，被他更新，像拉合一样。我们也简单再提一下圣经上跟这个拉合有关的一些事情，看起来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关的。在约书亚记第三章，就是当他们探子回来了以后，约书亚就要求约柜往前走了。在第三章第四节，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一般尤其在五经里面讲到约柜出行的时候，人不管出行或停下来的时候，人跟约柜都要有距离，那个理由是约柜是神圣的，你亲近会死亡的。后来乌撒摸了一下还死了，即使是好意。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神是圣洁的，不圣洁的人再怎么样，人一碰到他就会死的。事实上在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人不污秽的，没有人不死的，摩西都不可以看到神的面。但在这里约柜跟以色列有距离，不是因为约柜太圣洁了，是要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我想那个意思就是离2000轴，让整个200万人都可以看得到，太近了看不到，太近了不是全体能看得到，如果远一点就全体都看得到。这在讲什么？这在讲教会生活。各位，我们不要一个人一枝独秀，我们要彼此带导，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快乐。让我们一起都仰望主，一起彼此扶持的仰望主，一起知道我们当走的路。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会争吵，甚至会有很多伤心的事，每个教会都有，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基督徒都有。但是我们相信属主的人，我们就能够总是一起跟着主走。然后我们在跟主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领袖。在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同在只有一件事，要听主的话。后来当亚干犯罪以后，约书亚哭得好厉害，约书亚不知道是亚干犯罪，只知道他们在爱城失败了，我们怎么办？完蛋了。耶和华说，不要哭，我不喜欢跟你们同在，因为你们当中有人犯罪了，没有听我的话。听我的话，照着我的话去做，相信我的话，跟随主，我会使你为尊为大。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要想世人怎么抬举我们，看得起我们，这些都是我们魔鬼的伎俩。但是我们的确需要追求一件事，神看得起我们，神尊重我们，我们要神的称赞。要神的称赞就是谦卑，就是相信神，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哦，他们一起，我们都感谢主，他们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那也是一个奇妙的神迹，当然就让人想到红海的神迹。红海的神迹，约旦河的神迹，更奇妙当然就是这一进去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居然在小小的约书亚之上成就了这样的事。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因为听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听上帝的话， 过约旦河如履平地，然后他们就要有记号。这个记号呢，就是你听耶和华的话，只要耶和华在你们当中，你们听耶和华的话，就耶和华的话就是耶和华，你尊重耶和华的话，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就在当中，在你们当中就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约旦河水会断流，红海会在你们面前分开，天上会降下马拿，神会为你开路。艰难一定有难到不能再难的事，难道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必须要说谎，但是主赦免，主怜悯，主恩待，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依靠主，主一定会开路。约书亚记就有要提醒人听主的话的特点，就是石头。约书亚记里面有一点是红楼梦啊，石头记，一大堆石头，他们过约旦河站在的地方放了十二块石头，我不知道那十二块石头是干什么的，因为都埋在河底下嘛，谁看、啊、这河就是这一次开，我想那个象征的意义是提醒约旦河，河水啊，大海啊，圣经很多地方有这样的话，诗篇新约耶稣也讲过，河水大海啊，不要在耶和华面前狂妄，它能够让你干旱。我想是这样。另外又从约旦河里拿了十二块石头放在基甲，那是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九节，直到今日。以后子孙问为什么这里放了十二块石头，你就要回答四章二十三节，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过约旦河在黑人灵歌里面，在耶稣领我那首诗歌里面，你们应该也会唱，耶稣领我，耶稣领我，最后一节有一句话，死亡冷河我不怕。过约旦河有两个象征，一个象征表示你就要进到牛栏与蜜之地，过了河就是牛栏与蜜之地。另外过约旦河在西方黑人灵歌里面，西方圣诗里面，就是死亡。各位，我们每个人都要过这条河的，你不要怕，这条河难过，人生难死，死很恐怖的，你不要怕，过了就是平安之地。你要现在就有这个信心，你要知道圣经是这样写的，你走的路前面都有耶和华在等你，甚至连你走的死亡的路都有耶稣先死了在前面迎接你，他在前面等你，他为你开路，但你还是得走。一切是恩典，但是你得走。约书亚记四章二十四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愿万民都敬畏他，愿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人都敬畏他，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享受他，来服侍他。这两堆石头之外还有几堆石头，在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耶利哥的废墟也是一个提醒人的石头，抵挡上帝最后终于会灭亡。第四堆石头就是亚干家人身上的石头，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六节，那也是提醒人违背上帝的话，欺哄神，结果会怎么样。第五堆石头在约书亚记八章二十九节，爱城的王尸体上的石头。另外两堆石头应该都可以是正面的，但也可以有负面的。以巴路山上与神立约的坛也是石头的，那是约书亚记八章三十三十一节，你不要远离上帝以至于咒诅临到你。另外是在事件立约的石头，这个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愿你遵守耶和华的话，这个石头见证海枯石烂， 耶和华与你同在。另外还有两个是十章二十七节埋葬迦南五个王的洞的石头，还有约书亚记二十三章二十六节合一的坛，那个石头做的。这每个都有它的意义，我们不去多谈，我们只是在想到说，这些石头在当时的人能够想到那个文明那么落后的地方，历世历代能够长期的留下来，就跟比这更早几千年的埃及石头做的金字塔做一个纪念。你要永远记得我的功，丰功伟业。可各位你也知道，埃及金字塔可能是人所能造的最伟大的建筑物了。我看能够再存几万年吗？可能几千年了。风化很多现，很多它的崩溃也是恐怕几万几千年就指日可待的。海会枯，石会烂，上帝叫以色列纪念那些石头，今天也早就不在了。我们要记得上帝的话，不是刻在石板上，是刻在心板上。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有这样的预言，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引了这段预言，神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这个丰富的恩典，神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另外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也讲到说，三十七章也讲到说，神将来要跟他们立永远的约，神要把让他们永远平安的约放在他们心里面。三十六章是讲到神要从我们内心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我们肉心，这是因为神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是有神圣灵的人，我们求圣灵更多充满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喜悦他，敬畏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在你的儿女身上继续的工作，求主让你的儿女在你的教会里面彼此相爱顺服，我们一起成熟长大，敬拜敬畏侍奉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